かつてこの世の全てを手に入れた伝説の海賊王ゴールドロジャー。彼の死に際に放った一言は人々を海へと駆り立てた。
俺の財宝か、欲しけりゃくれてやる。探せ、この世の全てをそこに置いてきた。
人々はロマンを追い求める。世はまさに大海賊時代。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时候如约的守候在由小生为大家带来的顶海下午茶。哎，那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周四了，对不对？那看到我们的官网上呢，各种大赛，什么第四届格斗大赛啊，我们的英特尔杯什么什么赛啊，什么雷蛇杯什么赛啊，那也希望各位勇士，如果拥有着一颗战斗之心，拥有一个热血之魂的话呢，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大赛行列中来。哎，让亿万的勇士们看到你的热血在哪里，是不是？在比赛中一展自己的身手。那当然呢，最近我们也是这个认证选手的这个投票活动也在紧张的举行着，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进行查询。那 TJC 呢，我们的嘉年华也献礼，黑钻复活币快乐分享活动呢也在跟勇士们交手，勇士们呢只要进入我们的 DNF 官网就有可能看到啊。那我们的腾讯呢一直是秉持着用心创造快乐，是不是？哎，当然这些跟小王没关的，小王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乘上街等到我们的这个阿拉德史记。那今天呢这个阿拉德史记呢就跟大家讲一些大家平时都在问的，哎，以前都讲城镇势力我们的组织，那什么时候讲我们的种族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讲我们的种族，所以说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哦。阿拉德大陆上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呢？一切尽在今天小生为大家带来的 DNF 下午茶。
欢迎。
从世界起源之时呢，人类就和精灵族一样作为主要种族活跃在阿拉德大陆上。人类这个种族呢有着不少的缺点，比如寿命短暂，和精灵族相比呢，人类的一生可以说是转眼即逝的。而且他们的身体比较脆弱，不像某些种族体型庞大力大无穷。那另外呢，人类的心灵总是处于矛盾之中，无法完全的趋向于一方。但是这种种的缺陷并不能阻止人类的发展。作为一个拥有着无限潜力的种族，人类总是不断地进行自我挑战，不断地突破极限，最终成为阿拉德大陆上的支配者。自从精灵族与人类的决裂之后呢，精灵族就从大陆上销声匿迹了。人类在迷惑之余渐渐地感觉到危险正在慢慢地靠近，大范围的转移现象让整个阿拉德大陆陷入异变的危机。我们的人类究竟该何去何从呢？那在我们阿拉德大陆上呢，有很多的人类，像我们的达芙妮啊，这个罗莉安啊，卡尼娜等等等等，都是我们生活在阿拉德大陆上为我们勇士们服务的人类。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种族，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种族。
勇士下次再来哦。
今天好想一醉方休啊。
在说暗精灵之前呢，一定要说一个跟人类相近的种族，那就是精灵族了。如果说人类是一个善于学习和进化的种族呢，那么精灵则是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一切完美的种族。他们自太古时期起就开始从事着一项神圣的工作，努力将阿拉德大陆改造成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身拥有的知识和魔法尽交传授给人类，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精灵族为阿拉德大陆的文明之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在精灵和人类的关系未破裂之前呢，精灵们对于崇拜自己的人类一族非常友善，总是无私地为他们传授着各种知识和技能，让人类可以更快地迅速成长。但是因为精灵的寿命与人类相比实在相差太多了，人类总是不断地经历着生或死。在这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呢，即使是再牢固的关系也会变得不堪一击。再加上人类日渐暴露的贪婪本性， 精灵们最终选择了抛弃人类，抛弃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来的无数奇迹，彻底的从阿拉的大陆上消失了。而缺失精灵庇护的阿拉的大陆则开始进入文明的荒漠期，并且渐渐的在历史的洪流中隐退了。那像在我们的这个阿拉的大陆上呢，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精灵呢，就是我们的月光酒馆的女老板塞西亚了。那塞西亚呢，就是我们的一位精灵族。那究竟精灵族与人类有着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呢？那相信在以后 DNF 的更新的过程中呢，一定会给大家带来越来越精彩的内容。那像是我们的这个暗精灵族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种族，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就是我们的暗精灵了。暗精灵呢，是生活在阿拉的大陆上的堕落精灵，黝黑的皮肤，耀眼的银白色头发，就是他们的外貌标志了。据说呢，他们与在阿拉的大陆销声匿迹的精灵族呢，同属于同一个根源。那暗精灵虽然不善于使用阴谋诡计，但他们大多数呢，性格冷酷残暴，易怒好战，再加上本身又拥有极其强大的魔法实力，所以就算是与人类、精灵、矮人等种族之间的关系处得并不融洽呢，也一般没有什么人敢与他们作对。此外，我们的暗精灵呢还拥有良好的夜视能力，这使得他们在弱光环境下呢也能行动自如。另外，在搭配上他们与生俱来的敏捷身手和冷酷的性格呢，暗精灵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暗杀之王。暗精灵主要居住在自己的王国里，有时候呢他们会驾驭着纳米恩图环游世界。在暗精灵村庄遭受瘟疫袭击之前呢，暗精灵与人类一度建立起非常良好的关系。仙人女王梅亚就曾多次派遣魔法使者到人类居住的地方进行魔法传授，像赫顿马尔的魔法工会会长沙兰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请你集中精神。
还有我们的这个卡昆、米内特，以及骑着纳米恩图经常跟大家见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啊。说到暗精灵呢，又会让大家联想到另外一个种族，就是我们的魔族了。魔族呢也被称为泰拉族。据天界传说，只要前往异域之岛，登上一座倒悬之城，就可以到达魔界。很久之前呢，魔族也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甚至远远超过现在的阿拉的大陆。可惜由于各国间战争频繁，使得泰拉行星发生大爆炸，魔界也从星球中分离出来，成为穿梭于各个异次元天空中的流浪地狱。而璀璨的泰拉文明也在一夜之间毁灭殆尽。现如今呢，魔界的几个重点区域几乎都被使徒们占据了。普通的魔族人唯有利用空间移动装置辗转于各个异次元之间流浪求生，另外也有少数魔族人以群居的方式定居在奎恩东部和布鲁克林西部。魔族人擅长使用魔法力量，可以将自然界的元素能量化为己用。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而成为受人敬仰的魔法师。那其实魔族人呢，大家也并不是没有见过，在我们阿拉德大陆上呢也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占卜预言师，他就是我们的预言师爱丽丝了。
那下次再见了。
龙之战争以前呢，天族人是天空之城以及天界唯一的统治者，高高的个子和修长的四肢呢，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早期的天族人呢，也曾掌握着魔法的力量，但后来因为新任统治者暴龙王巴卡尔的魔煞封杀令呢，天界的魔法时代逐渐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呢，是秘密的发展的机械文明。由于巴卡尔封锁了天空之城，完全阻断了天界与阿拉德大陆的联系，使得后来绝大多数的天族人并不知道阿拉德大陆的存在。偶尔有一些天族人从天界的魔法缝隙中掉落到天空之城，天空之海啊，并且奇迹般的躲过了海底空谷鱼的袭击呢。当他们来到阿拉德大陆，面对这个魔法十分发达的世界，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惊奇和喜悦。 如果阿拉的大陆的天族人想要回家呢，或者其他的人想去天界冒险呢，也不是毫无办法的。据说只要击败天空之城的光之城主塞格哈特呢，就可以登上天界一睹皇都的风采。那在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光之城主塞格哈特了。那当然，塞格哈特呢是这个暴龙王巴卡尔为了防止天族从阿拉德大陆找回魔法知识，特别用魔法制造出来的强大的光之战士。在巴卡尔死后的500年，也就是现在，光之城主塞格哈特呢依然守卫着天空之城。他并不知道巴卡尔早已被杀的消息，只是遵守着自己千年前在巴卡尔面前许下的誓言，一直坚守着，因为永恒的忠诚就是他活着的目的。那当然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我们阿拉的大陆上唯一一个比较奇特立场的种族了，就是我们的使徒。那当魔界从泰拉行星的爆炸中脱离并辗转一个个异次元空间时呢，许多异界生物趁机突破时空的限制，登上这片神秘的领域，并在这里扎根生存。这些异界生物呢都拥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但是彼此间仍存在着实力差距，而使徒就是这其中最强大的存在。在龙之战争以前呢，异界生物对于魔界来说只不过是被当作入侵者对待，但在暴龙王巴卡尔发起的战争中呢，魔界的赫尔德联合了卡西利亚斯的异界生物公开对抗巴卡尔。因为这次英勇的行为，他们被套上了救世主的光环。后来又因为卡西利亚斯无意说中了一个玩笑，赫尔德便趁机为异界强者们送上了使徒的称号。从此使徒被赋予了魔界中最高贵的地位。尽管地位不同，但是使徒们本身并没有多少的荣誉感，更别说作为救世主的责任心。实际上这里面有几位使徒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杀掉靠近他们的一切生物。渐渐的，魔族人终于明白，使徒只是在他们混乱的环境下因为极度的渴望而产生出的单方面的美好幻想。所以现在的魔族人和使徒的界限十分分明，如果没有必要的理由，他们是绝对不敢轻易地靠近使徒居住的区域的。当然了，在阿拉德大陆上呢，生存着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种族。那其中呢，有一个比较怪异的呢，就是我们的异面了。异面呢，是在魔界中一个受到排斥的异端种族。他们在外形上除了皮肤呈红色之外呢，其余和其他的魔族并没有什么不同。异面的身手十分敏捷，魔法天赋极高，所以施展出来的魔法呢普遍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年龄较小的异面呢，经常因为无法熟练控制体内的魔法力量而给周围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另外，在龙之战争时期，大部分异面族人都曾效力于暴龙王巴卡尔的阵营，残杀了不少魔族。因此时至今日呢，无论异面族走到哪里都会受到魔族人的冷落和蔑视。传言最近在魔界呢，异面族中出现了神秘的三姐妹，分别是我们的烈焰、比诺修、冰霜、克拉赫和我们的路易斯了。他们凭借强大的魔法力量在魔界中大肆破坏，已经严重的威胁到魔族人的生命。可是奇怪的是，有一天他们三个人却突然消失了，而且不知所踪。想要了解故事原委的同学呢，可以找我们的沙兰大人以及我们的凯莉去进行了解。当然了，怪物是转移现象发生之后出现的，对于出现在阿拉德大陆上所有非人形怪物的统称呢，就叫做怪物。那常见的怪物类型呢，有头脑简单的哥布林，行动敏捷的猫妖，身形巨大，身性野蛮的牛头怪等。那这些怪物呢，一般以群居的方式占领着阿拉德大陆的各个地下城。其中绝大部分的怪物生性凶残，嗜血暴躁，本能上对进入地下城领域的冒险家呢抱有很强的敌意。无论是入侵的是什么性别什么身份，怪物们都会主动的进行无差别式的攻击。部分大陆学者指出，怪物袭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谜。
酒呢？雷纳迪，给我拿酒来。
班图族是对定居在斯特鲁山脉以北地区内所有部族的统称。那族名班图呢，源自古代英雄班图，他是最早翻越冰岭的斯特鲁山脉的人类，那并占领现今的贝尔马尔地区的传奇人物。那现在班图族呢，已经分裂成了几个小部族，分别是我们的沃克族、库尼族和图鲁斯族。这些部族间的关系呢并不和睦，不过一旦遭人劫难，不管是饥荒还是冰龙斯卡萨苏醒后带来的粮食短缺，这几个势力呢都会团结一致，一起翻越山岭，将族人们安全地转移到大陆腹地。 班图族人呢多数身体强壮，因常年生活在寒冷艰苦的恶劣环境中呢，他们的性格较为粗暴，嗜好烈酒，且战斗欲望非常旺盛。那么班图族的部长呢，族长就是我们的布万加了。那现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班图族分裂出来的小的部族。首先是我们的图鲁斯族。图鲁斯族呢是以牛为部族的圣兽，崇拜牛图腾的种族，人口比例约占整个班图族的40%。别看图鲁斯族人大多体格粗壮，性格豪爽，却有着很好的耐心和隐忍能力，而且他们手艺出众，手工制作能力堪称一绝。在班图族中主要负责铁匠、皮革制造和加工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我相信在这里给大家一介绍呢，大家脑子里想到了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雷诺了。对，我们的雷诺大叔呢就是我们图鲁斯族的一员。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沃克族。沃克族呢是以狼为部族圣兽，崇拜狼图腾的种族，也是现在班图族的前身，人口比例约占整个部族的50%。沃克族人呢大多性格坚韧，但行事急躁，他们非常喜欢肉食，个个看起来身强体壮，族人中多为勇猛的战士，他们不喜欢外族人，因此在对抗侵入者的时候呢绝不手软，手段残暴。沃克族人在班图族的日常生活中呢主要负责狩猎和战斗，像我们班图族的副族长阿尔卡呢就是我们的沃克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库尼族了。库尼族是以兔子为部族圣兽，崇拜兔图腾的种族，人口比例约占整个班图族的10%。库尼族人多数身材娇小，性格温顺，且天生具有超强的感知能力，可以与大自然产生共鸣，解读其中蕴含的信息，预测天气或感知危险。库尼族在班图族中呢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主要担任部族萨满，负责占卜族人吉凶，有时候呢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感知能力制作一些保护符或者是小饰品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呢跟大家一介绍，大家心里马上想到第一个人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小萝莉敏泰了，对不对？那敏泰呢经常会跟冒险家说一句话，就是我会看到你，我看到了你跟这个跟班图族不祥的未来。那究竟班图族有什么不祥的未来呢？是否是在冰龙斯卡萨苏醒之后所带来的不祥的未来呢？这一切呢我相信都隐藏在 DNF 这个故事当中。那当然在 DNF 下午茶中呢，每周四呢也会为大家揭开我们这个阿拉德史记的神秘面纱。那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呢？我们在下期呢将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组织。那组织呢算是在阿拉德大陆上非常神秘的东西了，包括我们的帝国炼金术师工会、GBL 教、卡勒特等等等等。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还没有结束，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神秘的小来宾哦。请首先让大家听一下他的声音来了解一下这究竟是谁。要告诉大家，这个人是全国第一次跟大家在 DNF 下午茶中见面哦，是全国第一次见面。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唉，做小孩真累，每天都要念书，我好想快点长大。听说笨会传染呢，你快走开。
那刚刚那个非常可爱的声音呢，就是在小江的微博中跟大家爆料的这个胖娃娃福胖胖了，嘿嘿。那这个小胖胖呢在不久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呢，小双想请大家跟着小双一起猜猜看，我们这位阿拉德的新成员会大家带来什么好的福利呢？哎，这个呢可是我们国服专有的 NPC 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他的形象啊，他呢脚底下踩了一个福字的罐子，手上呢抱了一个葫芦，身上呢穿了一个小肚兜，名字呢又叫做福胖胖。小双个人认为，是不是会从里面开出来一些什么特有的小玩意儿呢，消耗品呢，等等等等呢，哎，这些呢都是我们猜不到的。那一起让大家期待我们下一个版本会给大家带来神秘的内容吧。好了，今天的 DNF 下场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今天的大家呢能够来到小双的微博中一起参加我们的畅游阿拉德电台银好礼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高级装扮兑换券、黑钻 CDK、 QB 以及我们的神秘称号一起拿回家。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呢跟大家不见不散了。哎，其实每周的时间过得后是蛮快的咯，拜拜。那旅に出ないか
な海を見ないか通り過ぎゆく日々の中君に愛俺の中の何かが弾けた伝えたくて言えなくてそれがまた苦しくてああどうすりゃいい遠い空見上げてナチュラリーそんな日は変わらないダイアリー目には映らないもの幸せの赤い糸君の小指に運ぶ風薬指に誰かの影聞きたくて聞けなくてそれがまたジェラシーで I'm so crazy 今がまだ気づかぬふり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love me
Baby I don't know why
いつからだろう君を思うと
Baby you don't know why
心痛くて眠れないよ今夜さよならが切なくてほつれた愛と手繰り寄せて誰よりも心込めて歌うよ Baby街は変わってく明日も明後日も水に映った君の横顔照らし出すオレンジの夕空よ眩しくて消えないでそれがまた恋しくてやもどかしい世界の果てまで Follow me 君の過去受け止める Everything Everything 波の静かな夜には歌い網をかけて引き寄せた未来夜の終わり近づくといつも君の小さなリップにキスを握ったこの手離すことできずにまたよ